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虽然我们看到新加坡的疫情有一点点的增多，但是看到大家今天都能够坐在上帝的殿里面，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看到大家的信心和勇敢的心，愿上帝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在身心灵方面都健康。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举行一次的这个读经营，不懂大家还记得吗？或者你有参加过？那么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的时间，我们一口气读完了旧约12本小先知书。记得当时我们读到最后的第二本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是由这个恩慈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在诵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全体的会众左右摇摆，因为那时候大概已经4点了，他们左右摇摆，然后有很多人也不断的点头赞同这个所谓的这个读经人所读的，在那个时候我看的大概都是这样，都有的是这样，那么我想人生最属灵最好睡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候，就我们很有属灵，我们是在读经的情况之下睡着了，但是我们想说，我们大概200人的会众完成了一个小壮举，就是呢，用不到7小时的时间，我们读完12本小先知书，大概总共67章的经文。我想应该我们给大家一个赞吧，我们以后牧师想我们会再继续读，可是我想。是不是有人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读历代志上下？我们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心态，因为它跟这个12本小先知的那个数量是差不多的。12本小先知书有大概67章，但是呢，历代志上下本身这2卷书卷就已经有65章，非常长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不是死在出埃及记，那么就是把自己献上放在利未记。但是更过不了的是什么？历代志上的前9章。大家，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难读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到处都是人民一连串的这个家谱，如果你没有毅力，你根本没有办法读下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看到那个历代志上65章，太篇幅太长，我们就兴趣缺缺，或者是因为它的古远的历史让我们望之却步，或者我们看到是它非常冗长的这个名字吓倒了。尤其是我们刚开始的9章，我们是很难的读下去，但是我们想。这样的困难并不是不能够克服的。有人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困难，你可以不用读前面9章，你马上就可以跳到第10章去读，然后呢读完了之后呢，你过后如你想多了解所谓的这个家谱或者是人名的时候，你再回来再读。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一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籍，如果我们错过这个书卷的话，那我想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上帝有许多的福音，有许多的教导在当中。今天我要与大家一同来分享历代志上历代志中的福音第一讲，但我们怎么能够从历代志当中看到福音呢？如果我们查考这个历代志，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历代志称为福音书，那是最恰当不过的。我再说，历代志，大家可能有看，历代志称为福音书，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在里面所给予的资料呢，是与我们现今的社会所有的那个关系呢，是息息相关的。他的那个关联点呢，令人咋舌。怎么样说呢？我们讲到说，对于今天我们看到是有少数的基督徒的国家，或者是被政治压迫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安慰。还有呢，或者是我们看到说，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些国家看到一些伟大的教堂，宏伟的荣耀，但是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这个安慰。或者是我们很想关心我们国家的属灵健康的，积极的探讨基督徒应该在国家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可以从这个历代志当中得到这个教导。或者呢，当你想要立你个人的人生志向，或者是要制定教会的目标，你要想从当中看到上帝广大的意向的人，你可以从历代志当中得到教导。你看，如果你想要了解整本的旧约圣经，你看历代志，你大概就可以明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历代志它的福音是多么的多，多么的广，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这么多这么广来跟大家来分享，因此我分成两讲，那么也有带有这个选择性的与大家分享。我想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可能大家听了之后，那么你回家去好好的来看历代志上下，这样我们所得到的益处那就更大。好，第一点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呢，那就是家谱的可贵。有一次有一位神学生，犹太的神学生，被一位非犹太的神学生，就是外邦人的神学生，问他说，哎，你是犹太人，你最喜欢的圣经经节章节是什么？哎，他这样一问呢，这个犹太的神学生呢，犹太人的神学生，他就回答，那就是历代志上前八章，就是一到八章。哇，这个非犹太人的神学生听到了就一头雾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历代志一到八章，一到九章呢，大概都是人名，如果现在大家有圣经嘛，你就翻开历代志，大家看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一章，然后你用很快的方式，如果你是手机圣经的话，或者是你是纸本圣经的话，你现在翻翻看，现在就翻翻看，就是历代志第一章开始翻，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翻一下，翻到了没有？可能大家连历代志上在哪里站都找不到，看啊，大家看啊，都是什么？都是家谱，都是人名。哦，当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然后当这个犹太人的神学生解释给这个外邦人的神学生知道的时候，他才了解其中其实这八章里面隐藏着某种的这个神秘的吸引力。哦，这位这个非犹太人的神学生就好像我们这样，他回忆说，他说，对于我这个外人来说，我时常很纳闷，纳闷什么呢？为什么上帝可以允许在他的话语当中那么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浪费在这么多琐碎的事情上，请再次听我说，他说为什么上帝要在他的话语，这么宝贵的话语当中浪费这么多的字眼在这些所谓的琐碎的事情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但是他说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一些这一类的这个家谱人名，是以最清楚的方式来表明上帝的慈爱和他的作为和他的关心正在这些家谱里面产生。原来犹太人看这个历代志上八章前八章的时候，他们就从当中看到了这个福音，他们也从当中看到了上帝伟大的作为。如果大家看历代志上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显示了从亚当，到赛特，赛特到这个挪亚，挪亚到闪，闪到亚伯拉罕，然后就是以撒雅各十二支派，他这样延续下来，所延续的不单单是家谱，而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救赎的历史。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历代志的信息，他这个作者的心意。他为什么在他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写出这个历代志上下？那是他写作的那个时间，请大家记得，他写作的时候就是犹太国已经灭国了，犹大已经灭国了，他们是属于被掳归回70年后的这些的子民，而当时的犹太历史已经断绝了。你看，你已经灭国了，你就不需要再谈这个历史了。所以因此呢，这个作者他急着要让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而且呢不单单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的完整性的家谱，以及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正统性的地位。大家看了重要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家谱当中提供了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信息，同时要他们觉醒警醒来度日。所以我们想说，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在这个家谱当中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家可能刚才这个恩灵牧师所读的，大家看，都是人名，都是人名。我特别显出这些的经文，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历代志，他从创世纪当中里面找出来，在创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世代做一个总卦。总卦的意思是什么呢？从亚当到以扫，那么显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国家是上帝放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的计划，而这是非常特别的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要他们在家谱当中看到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看到说，在家谱的里面，我们读到从这个亚伯拉罕到雅各以及12个支派，今天当时的犹太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家谱的时候，他们就认定哦，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这个12个支派分下来的子孙，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应许之地，我们是他们的子孙。还有再来呢，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的群体，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说没有办法隔断他们的这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从他们的祖先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认定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后世。就是即使说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居住，也在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些居民，他们都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就是那位拣选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他们的后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想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人这样灭国了还能够复国？覆水能收吗？不能，你洒出的水是不可能收回去的。但是上帝能够使以色列人复国。我在想，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再一次复国。当他们再次复国的时候呢，我相信当他们打开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其中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当年上帝就是使以色列人复国，今天1948年上帝也同样使以色列人复国。所以呢，他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哦，这就是他们的福音。原来我们这一族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以及12个支派。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是打不死的族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宗所相信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也是人类的家谱都是从他而来的。即使这个作者他在写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已经国破家亡了，但是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种的救赎，是上帝对以色列族的拯救，也是为他们存留了这个遗种，这就是福音。 大家明白吗？我想我们要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到上帝怎么样对人的拣选以及救赎。那么讲到家谱，我就看到还有两个家谱，今天想要跟大家明白，跟这个历代至上历代至中的这个上下是有相同的概念。那么当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会加强大家对这个历代至家谱的观念。两处，第一处那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在那里我们看到说那是人类最早的这个家谱。那么这边开始说，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上帝创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过后我们看到说在第三节呢，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家读到这里，你发现家谱有问题吗？有问题哦，有没有问题？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赛特吗？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叫做该隐，对吗？不是赛特。哦，为什么呢？该隐在生该隐的时候，该隐妒忌他的弟弟，把亚伯给杀了。所以呢，当他们写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杀人犯该隐，他不能够继承他祖就是他爸爸的这个所谓的家谱，所以把他的名字从家谱里面拿出来，然后就放另外一个近前者赛特。所以亚当生赛特，其实是亚当应该生这个该隐和亚伯，可能再生赛特，但是只把这两个，因为亚伯已经给该隐给杀了，所以呢直接放这个赛特。这个是经过了一个所谓属灵的诠释，那么解释这个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说，诶，上帝就由赛特来代替，在其中我们就看到有救赎的观念，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救赎取代了这个，用这个赛特来取代了这个亚伯。过后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第四节，那么作者又开始讲出那个家谱的意义。他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上800年，并且生养儿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家谱呢，就谁生谁死了，谁生谁死了哦。那么这么我们一直到那个挪亚500年生了闪、含、雅弗。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上帝而来。那么作者在这里讲出了人类的根源，我们的生活的境况。但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么多人生、这么多人死的这个自然现象的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叫做以诺。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22到23节这样说，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与上帝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养儿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看他说，在人类的这个生死当中，竟然有一个不死的，那人是谁？那就是以诺。原来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不单单是创造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更是那个掌管人类以及拯救人类生死的主。所以甚至在这个家谱的里面，竟然出现一种不死的生命，那就是永生。所以从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救赎的概念。另外一个家谱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也是以亚当为开始，但是他不是他是延续到亚当，他不是从亚当做开始，反而是倒过来重新讲，就是从后面讲起了。那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说到，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这边说，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来看他是 这个叶瑟的儿子，叶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某人的儿子哦，一直传下去哦。而这样的追溯呢，到了第三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哦，路加这样的追寻下去，追寻这些所谓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你的根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根在哪里？同时他更显出了什么？救赎历史的根源是谁？你看，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说，最后呢，他的从大家看到这边的上面的是耶稣开始传道，耶稣是谁？所以呢，上帝，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来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把一个救赎的历史完全展现出来。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亚当，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上帝的形象，他是人类所有的代表，但是他失败了，他犯罪了，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就不能够做我们的代表。那么第二个亚当就出现了，我们就看到说，所以呢，上帝就这样宣告说，我要使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的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是指谁？女人的后裔是指谁？那就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那就是指耶稣基督。因为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已经失败了，他由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第二个亚当来取代这个亚当，而来拯救我们世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第二个亚当。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里面，你就看到了一个原始的福音，就是很早的福音，原始是就是古远的福音，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原始的福音是指谁？就是女人的后代。这个女人的后代是指谁？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又话又说回来，历代至上他的那个家谱是记录从亚当一直到被掳归回的那个家谱，他没有完全，他是告诉我们说，救恩的历史在中间开始了。但是来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就看到说，哎，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赎历史的终结者、完成者，他完成了整个的救赎历史。大家想想，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而耶稣基督更是上帝的儿子，他更是那位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挽回了亚当所失去的这个一切，而且呢，恢复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家谱不单单是讲根源的问题，更是讲救赎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一口气，我差不多没有气了，我一口气告诉大家三个家谱的连贯性，他们是这个历代志，然后看到创世纪，再来看路加福音，他们是一致性的，它有那个连贯性。而救赎历史就是在历代志当中彰显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即使被掳，或者是即使灭国了，但是还能够归回重建自己的圣殿，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的信仰，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在说我们的家谱是什么，我常对人家来说，我邻家的家谱，我姓林，我邻家的家谱已经失去了，因为我连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公啊，我的爷爷都没有看过一眼，因为我爸爸从中国来，我爷爷在中国，爸爸来了不久，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都没有见过他一面。所以你要说我邻家的家谱呢，我大概讲不出了，因为我连爷爷都看不到，都不认识，怎么样认祖归宗呢？ 而且我们看到现代人，特别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家补不家补，家补的全部把它丢掉了，我们就没有家补可言。不过我在想，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家补，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挪亚到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到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支派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从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看到有十二个门徒，那么十二个门徒当中，我们看到有使徒保罗，过后有使徒的门生，那么就是波利甲，大家认识吗？就是约翰的门生，或者是哥利免、尤士丁、基卜良、特笃良、奥古斯丁，还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约翰卫斯理，还有戴德森、各约翰，还有陈清父等。他们都是我们属灵的家谱，是我们所谓的上一代，他们跟我们有什么生命上的关联，对吗？所以我们有他们这些家谱，我们可以跟着这些家谱走，所以我们可以效法我们这些属灵的伟人。今天我在讲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一个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原生家庭。大家知道什么叫原生家庭吗？我是这样，我爸爸是那样，我的爷爷是这样，如果我爷爷是酗酒的，我爸爸大概可能是酗酒的，那我也可能是酗酒的，或者是我是犯罪的，下面的大概是犯罪的，如果做好的，下面就是做好的。原生家庭是这样，今天的二十一世纪非常看重原生家庭。如果你越了解原生家庭，你的原生家庭你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但是我在想，这个观念是不错的，不过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超越延伸的这个家庭问题，我们进入了这个属灵的家谱。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想想你自己，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超越了延伸家庭所给予我们的影响力。不是你爸爸做什么，你爷爷是罪犯或者是酗酒的，你今天就应该酗酒，不是。因为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充满了重生你之后，已经切断了所谓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谱，是超越了今天人们所说的这个原生的家庭。更重要是，我们有一群的属灵的伟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陪伴我们走过人生各样的记忆，所以我们才称为我们是这个家，是属灵的家。所以我们除了看到这个家谱，我们也看到这个属灵的家谱。所以让我们回再来看历代志，当这个作者他国破家亡之后，他仍然能够回顾他自己的家谱，他所追溯的不是大卫犯罪、所罗门犯罪，或者是他的祖宗犯罪，不是。他追的不单单是这个，他追的更是什么？是上帝怎么样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有延伸家庭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有上帝的介入，这个东西完全就可以改变了。请大家看历代志下第36章22到23节，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刚才已经念了。就是波斯王古列年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感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通告全国，并且下诏书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把地上的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和他同在。作者在这里要以色列人记得的，不是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而是上帝透过这个古列王来拯救以色列人。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希伯来圣经跟我们中英文圣经的一些的排法的不同。大家知道吗？犹太人的圣经总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请帮我 放这个 slide。 犹太人的就是第一部分，它是讲到律法书。律法书呢，大概 我们看到说有摩西五经，那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这是犹太人的圣经。第一部分是律法书，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那就是先知书。他们的先知书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先知书分成前后哦，先知书。那么我们看到说，他们的前先知书呢，就是耶稣亚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过后他们的后先知书呢，就是15本，大小先知15本。然后呢，我们看到说，但是呢，但以理跟这个什么有什么声音？但以理跟这个耶利米、哀歌不属于这个先知书的里面。然后他们来到了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圣卷，圣卷里面旧约的圣卷里面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历代志上下。哦，在这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那就是在希伯来的圣经的里面，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上下，而且历代志的最后一节的经文是什么呢？他这边讲是什么呢？是充满着希望的，是什么？让我们上去，让我们上去，意思是说 and let him go up， 让我们上去。这是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读我们自己的中文圣经看不到这一点，但是英文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这边讲说 let him go up， 就是说 Yahweh his God be with him and let him go up。 我们看到说不同的圣经的版本告诉我们说，希伯来圣经讲最后的一句话，那就是让我们上去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亲爱的弟兄，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这个中英文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什么？马拉盖，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让大家看一下，那 PowerPoint 给我们看一下。它的最后一句话呢，是有完全是不同的，那是不同的。它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马拉基书的最后是咒诅，不是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上去，但是我们中英文的圣经马拉基最后一句话是咒诅，咒诅就是告诉我们说，免得我来这地以致完全毁灭。所以我们在明白为什么希伯来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充满希望、有益和非常有趣的，给我们是带来了希望。它是圣经当中最后的一本书，这样的一种排法让我们看到，它不单单是谈家谱，不是单单谈根源，或者是更是谈拯救，更是对犹太人一部伟大的救赎历史。同样的，对我们而言也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在想，我们的家谱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可言？我肯定是非常大的。想想我们初期基督教面对罗马帝国的肆虐欺凌，很多人为主寻道之后，我们看到说教会蓬勃的发展，到了21世纪，教会仍然面对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我们面对 COVID 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竟然面对关门的恶意。上帝在哪里？我们要问。你看印度，我们要问多一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上帝对印度的神学院，我们看到他们也感染病，神学生死亡，这个教授死亡，上帝在哪里？但是如果你读历代之上的之下的，你就明白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愿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忘掉我们的历史，我们想这个是，或者是有人认为说基督教是可弃的，或者是应该是过时的，但是我想我们是有属灵的家谱，有属灵的伟人可以做榜样，我们继续能够走这条天路，这是历代志中的福音。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家谱可以依循，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传承下一代给他下一代是什么？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传承你的给你下一代的是什么？是你的知识，是你的财产，或者是所有的那些物业，或者是我们的所有物质的东西吗？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我们传下去；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传下去；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的话，你要传承的是什么？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对吧？你想想，你给你的孩子除了钱之外，还能够给他什么？或者你教他的知识，今天他能够做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家谱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历代之下，历代志的作者就是给我们一个与众不同的家谱，传给他们的国破家亡的回归者，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在那位拣选他们祖先的上帝的身上。今天愿我们都能够从历代志当中看到福音，他不单单是拯救以色列人，他同时也是要拯救整个世界。历代志是人类救赎史中的这个终站，为要引出耶稣基督是全然的救赎，他是终结站。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属地的家属可能会失去不完全或者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属，让我们走向那个永远的未来。愿主借着历代志给我们这么多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历代志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先，我们属灵的家谱，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来追随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现在面对冠状病毒的这个肆虐，让我们仍然有信心的来跟随你，在教会当中来服侍你、敬拜你、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